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2月19号，公元2015年2月8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西藏要闻回顾。下面请收听西藏要闻回顾。
达赖喇嘛尊者于1月30号抵达位于印度北方邦法鲁卡巴德地区的佛教圣地僧伽师进行朝圣。抵达首天，在一处佛塔遗址前念诵祈祷经文，向佛陀与纳兰托高僧大德们进行了缅怀。2月1号，在印度青年佛教徒协会的主办下，尊者向超过20000名藏印信徒以及外国朝圣者讲授了佛法。印度北方邦首席部长雅达夫拜见了达赖喇嘛尊者，并共享了午餐。圆满结束了在北方邦的朝圣及弘法行程后，达赖喇嘛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美国时间2月3号下午，达赖喇嘛尊者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美国礼宾司司长皮特·塞尔弗里奇与其助手、印度驻美国大使馆首席秘书萨蒂西·库马席万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驻美国办事处代表等前往机场迎接尊者。
藏人请战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助理阿汪云丹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因美国国会下属国家祈祷早餐会的邀请，达赖喇嘛尊者于当地时间2月4号中午同前来参加全美祈祷早餐会的800多位嘉宾一同出席了迎接宴会。在发表演说时，达赖喇嘛尊者强调，世间所有宗教都具有同样的目标，即提倡爱与怜悯、宽容和利他精神，因此所有宗教应该和谐为人类服务是极为重要。2月4号下午，达赖喇嘛尊者还同10多位美国国会议员、非政府组织代表和商业界人士举行会晤，共同就远藏问题进行会谈。达赖喇嘛尊者在下塔的酒店里接见了心灵与生命研究所8名理事会成员，共同就无关宗教的世俗伦理道德教育问题进行了协商。
2月5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前往华府出席美国全国祈祷早餐会，在会场外，尊者受到了藏人民众的欢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祈祷早餐会上致辞时，首先以老朋友来称呼达赖喇嘛尊者，并欢迎尊者的莅临。
I want to offer a special welcome to a good friend,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我想要特别欢迎我的老朋友达赖喇嘛尊者，他在体现实践慈悲的意义方面是强有力的典范，同时鼓舞了我们为整个人类的自由与尊严发声。我有幸多次在白宫欢迎了尊者，今天也非常高兴他能够来到这里。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确定将同达赖喇嘛尊者一同出席早餐会后，就引来了中共的抗议。5号下午，美国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一直以来尊敬并欣赏达赖喇嘛，这一看法不会因为北京政府反对外国政要与达赖喇嘛接触而改变。5号下午，美国助理国务卿兼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沙拉塞瓦尔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一同拜见了尊者。 当天，尊者还同美国多个穆斯林团体的领袖进行了讨论，就宗教和谐理念进行了阐释。
达赖喇嘛尊者于6号抵达瑞士第三大城市巴塞尔，受到了巴塞尔市市长盖伊莫林等的迎接。2月7号在瑞士巴塞尔城市圣雅各布尔球场向信众讲授龙树菩萨所著的《菩提心释论》和格西朗日唐巴所著的《修心巴颂》。2月7号中午，尊者出席由巴塞尔市特别为达赖喇嘛尊者开设的欢迎午宴。2月8号上午，尊者向信众传授观音灌顶。2月8号下午，瑞士巴塞尔市政府在圣雅各布尔球场为达赖喇嘛尊者的到访举行官方欢迎仪式。尊者以当今世界的世俗伦理为主题发表公开演讲。
与此同时，英国调查公司 YouGov 近日公布了该网站在23个国家的25000人中就2015年最受敬佩人士所进行的调查评选结果。在法国与瑞典，达赖喇嘛被选为最受敬佩人士排名的首位。
您正在收听《西藏要闻回顾》。
西藏安多芒拉县塔秀寺僧人达昌更登加措在2008年西藏山区爆发大规模和平抗议活动时，在拉萨被拘捕监禁长达三个多月，释放后返回家乡。今年寒假，他与一名同寺僧人到成都学习中文。20多天前，在成都上完中文课返回的途中，被几名佩戴墨镜的人强行带走，同时还没收了他的手提电脑和文章等相关资料，从此失踪下落不明。据更登加措的友人透露，这些戴墨镜的人是中共安全人员。
2月5号，西藏昌都地区芒康县现年48岁的藏人格桑次仁被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2年6个月徒刑。当局对格桑次仁的指控是向外发送消息，手机上存放达赖喇嘛尊者法像和试图逃往境外。藏人格桑次仁在西藏首都拉萨移开车为生，三个月前在西藏日喀则境内遭到中共公安人员的拘捕。早在2012年至2013年间，格桑次仁也被中共监禁长达五个多月。此外，格桑次仁的弟弟欧珠曾被指控参与2008年西藏示威游行，遭到中共政府的监禁，2012年年底获释，但因在监狱中遭受酷刑折磨，其身体状况极度恶化，目前在拉萨家中调养。
1月28号，中共四川省人大12届三次会议的举办场地外，有11名藏人拉起横幅进行和平请愿，遭到公安人员集体带走，稍后获释。在获释藏人未放弃请愿活动后，阿坝州有关部门的官员对请愿藏人提供的有关土地遭占的情况进行了了解，并称政府会进行处理。上月29号当天，若尔盖县唐克乡政府人员在一次会议上警告说，要对在四川人大会议举办场地外请愿的藏人进行处罚。还未返回唐克乡的请愿藏人获知这一情况后，决定继续向四川省相关部门请愿，但被强行驱逐。在返回唐克乡途中，又遭到唐克乡公安人员的拘留和审问。1月31号当天，遭扣留的请愿藏人大多数获得释放，但有两名据信持有土地遭占证据的藏人仍被拘留。
中共新华网于1月31号报道了西藏自治区颁布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关于群众举报暴力恐怖线索奖励实施办法的消息。实施办法是为了调动群众参与反恐的积极性， 对群众提供的有价值的社恐社报线索，最高发放30万元奖金。
美国国会近日通过法案，宣布马格尼斯基法案权限将会扩及到全球范围内。为此，援藏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国会的这一创举或许能遏制中共官员继续践踏西藏和中国国民人权。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声明中表示，这表明美国向各国践踏人权的官员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将对涉嫌违反人权的官员进行签证和经济制裁，将会遏制中共官员在中国和西藏的无法无天。您正在收听西藏要闻回顾。
在藏人请战中央驻澳大利亚办事处的组织下，2月1号在澳洲悉尼科技大学中，为促使更多的华人民众关注和支持西藏运动而举办了一场藏汉研讨会。在此次为期一天的研讨会中，与会藏汉代表包括藏人请战中央驻澳洲办事处代表拉巴措果、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特别宣传助理丹曲加措女士、澳洲西藏协会会长、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前悉尼中国领事馆外交官陈用林、资深民运人士钟景江和秦景、藏人请战中央驻澳洲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达珍女士向本台介绍说，
在会议上呢，研讨会的主讲人丹曲加措女士呢，向与会者简单的介绍了她在华盛顿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从事工作的性质等等并且呢，她还在研讨会上特别的希望呢，就华人朋友们今后多关注西藏议题。曾经以就是援藏干部的身份到西藏境内的纳曲还有阿里等地方居住过一段时间的任学斌先生呢，向与会的汉人朋友们介绍了，当初他没有到西藏之前，总是听到政府宣传西藏人民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他们农民当家做主，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当他以援藏干部的身份到达西藏境内的时候，同自己看到的和同当初政府宣传的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他看到西藏境内的老百姓生活得非常艰苦，包括藏人们把达赖喇嘛视为非常的神圣，就是悬挂他的相片也要遭到各种方面的压制等等。在这方面呢，与会者也得到了很多的启发。
日前对西藏首都拉萨、安多和康区各地旅行返回印度的一名台湾游客向本台介绍了建设发展背后的西藏紧张处境。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台湾女士向本台表示，自己第一次对西藏各地旅行长达2个多月，一方面是旅行，其次是朝圣，而通过这次的旅行了解更多真实的西藏，这与之前自己的想象完全不一样。她说，
我看到中国政府利用各种手段就是造成假象，蒙蔽外界的眼光，例如说我看到他们修路盖很多房子，然后给予藏族有各项的补助，可是我感到藏族没有信仰自由、人身自由、言论自由。
这位台湾游客还表示，中共政府在西藏山区很多寺院中都设有公安派出所，监视寺院僧尼的一切行动。
我觉得我看到很严重的情况是，就是中国政府他们把西藏的文化还有寺庙发展成观光景点，然后我看到中国政府对于寺庙的控制就是很严重，就是譬如说他们会控制僧人的人数，然后还有就是法会的时候会有公安。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地方。